大家好，各位看到我手边一本书，叫做《本草纲目》。《本草纲目》这部书成书于明朝。那么这个书呢，跟以前的本草书，就是明朝这一本书之前的这个本草书，最大的不同是过去的本草书都是以《神农本草经》为基调，《神农本草经》把所有的药物分成为上品、中品、下品。因为上品可以养天年，下品可以治病，这样子的一个观念。那么到了《本草纲目》的时候呢，它就不是这样了，它把所有的药分成为水的啊，有关水，有关火、土、金石、草和谷类、菜类、果类、木类等等，这样子分了16种。也就是说，它是完全是另外一套方法，也就相当于一本讲究分类的一本书。不但它是药物学书，而且也是一本分类书。不但是分类书，而且在书里头对于药物的生态也做了非常详尽的报道。这本书是由李时珍先生所写。李时珍是生于1518年，也就是明朝的正德13年。那么他活了70几岁。那么他在做这本书完成的时候是在他61岁的时候。李时珍在做这本书之前，他曾经做过医生，他在很年轻的时候20几岁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医生，结果被推介到太医院里面去工作。在太医院里面又学了不少的有关医学的知识，可是呢，他在去太医院工作，或者说他当医生之前呢，也曾经经过非常，可以说是非常不得志的状况吧，这样子的一种生活。他的父亲很希望他能够通过科举而能够到朝中做官。他在14岁的时候就已经考取了乡试啊，考取了秀才。之后呢，又经过了好几次考试都没有考到很好的成绩。那么他就因为他的父亲跟他的祖父都是相当有名的名医，那么他在从小耳濡目染之下就很希望能够做一个医生，可是他的父亲一直不肯，就希望他能够通过科举而后去做官。那么当时啊，他实在觉得不得志，可是等到3次乡试落榜以后，他曾经写了这么一个诗给他的父亲。他这个诗呢，是真的表现了他的心如磐石志欲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大家看看他的诗，他写：身如逆水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而志，至死不怕难。因为当医生实在是很困难的，当医生当时的社会地位又不高，以前的医生要拿这个铃铛在到处去行走，而召唤病人，叫他到病人的家里去给人看病， 所以以前的医生称之为草泽灵医。在《老残游记》里面看到老残拿这个铃铛就在外面叮叮当叮叮当的，然后呢人家把他给叫去看病，一样的，以前的医生都是这样的，地位并不高。这李时珍他们家里面虽然说地位还蛮高的，可是呢却也是啊，他的父亲辈也认为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职业，所以希望他能够去应试将来做官。所以李时珍写了这么一部啊，这么一个诗给他爸爸，说是他的身体啊就像逆水行舟的船，然后呢他的心呢却比磐石比铁石还要坚，希望他的父亲能够全他的啊，能够完成他的志向，他呢至死也不怕难。所以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医生，看病就已经看得非常好了，结果被推荐到太医院去工作。在太医院里头啊也做了一段时间，可是呢他觉得在医院里面，在太医院里面并不能够受到很好的重视，而且官职很低。可是呢他在那里见识以及阅读了很多的有关药物以及书籍，所以呢在那里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辞职了。辞职回去以后，他就一面开始看病，一面又准备写《本草纲目》的编写，因为他读的书非常的多，所以他在这个在这一本书里头引用的书籍相当的多啊，引用的书籍相当的多。可是呢，古时候的书里头对于这个对于药物有很多地方有所偏或者有所漏，或者有的观察并不清楚。那么李时珍本着对于学术的良知，或者说他的研究精神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他做了很多的实验。例如他有一次为了知道一种动物叫做白花蛇，因为在古时候用白花蛇来做药，白花蛇它的这个生态是什么样子别人写出来了，那么他呢他觉得好像不太对，所以呢他到药贩子就是卖药的地方呢去看人家对于这个蛇是什么样子的一种状况。结果他看那些蛇好多都不一样，就是说很多都是假的，都是伪品，都不是真品。因此呢他就特别跑到一个山叫做龙峰山，跑到那个山上去观察白花蛇的生态环境。结果他很清楚白花蛇的形状活动规律，后来呢也对于白花蛇的如何炮制的方法他都做了。另外呢他对于像陶弘景先生所写的一个东西叫做穿山甲，穿山甲呢陶弘景说穿山甲是一种水陆两栖的动物，它是吃蚂蚁的。那么它要吃蚂蚁怎么吃呢？他白天的时候把这个身体的甲呢这样子打开来，蚂蚁就会爬进去以后他等一下把它给闭起来之后呢他就跑到水里头去，然后把甲一打开，这蚂蚁就浮到水上，然后去把这个蚂蚁给吃掉。于是李时珍呢就跑到山上去偷看穿山甲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吃蚂蚁的，他又怎么样吃蚂蚁。结果发现到穿山甲吃蚂蚁的方法不是像陶弘景所说的，可是他是吃蚂蚁的没有错，但是他吃蚂蚁是把他的嘴巴放到山洞里头去啊，放在一个小洞里头，然后呢用嘴去把那个蚂蚁给吸出来啊，然后舔食蚂蚁，这样子的方式就是这个跟陶弘景不一样。虽然说陶弘景讲的是吃蚂蚁这件事情是对了，可是另外的方面都不正确。另外李时珍还对于一个东西叫做鲜果，当时的皇帝啊为了解渴，为了生津止渴，吃了一种水果叫做鲜果。这鲜果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李时珍就想真正的去了解，结果呢他不怕冒犯 皇帝的威严，而去偷吃了皇帝的这一个东西。那么他跑到什么地方呢？跑到湖北的均州，跑到那个地方，然后采摘样品，然后亲口来吃吃看，试试看，结果发现了鲜果不过就是椰梅这种东西，椰子的椰，梅子啊，椰梅，只是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你看，李时珍先生为了实证，为了实事求是，他可以这样子去做。曾经我在节目中也讲过这个李时珍啊，那么他为了了解很多的东西啊，例如有一种果实可以软于骨梗，他就把那种果实跟鱼一起煮，结果发现到鱼的骨头都容易酥脆啊。另外呢，他又采摘了很多古人的经验，例如他曾经读过《雷公炮制》这本书。《雷公炮制》这本书呢，是里头记载的都是药物如何炮制，炮制的方法跟药效互相之间的关系，这样子的一本书。里头就讲到过一件事情，说心痛欲死，宿觅猿狐。他说啊，人啊，心痛，痛得已经不得了了，赶快找猿狐来吃。猿狐这种植物也很奇怪，在应用的时候用煮的煮不出它的效果来，现在医学都已经发现到猿狐一定要打成末，而且呢它还要跟醋炒完了以后打成末，然后来服用。所以李时珍当时就冲服猿狐末，使一个老头子能够起死回生。那个老头子病情是什么呢？病下痢，腹痛欲死，腹痛垂死，已被棺木，都已经准备要死了。结果呢，用这一个冲服猿狐末，醋炒猿狐末，结果呢很快的起死回生。并且还有一点，李时珍还用过一种很毒的药，叫做巴豆。巴豆啊，是一种非常非常毒的，狗吃一点都会死。记得曾经我有一位朋友，他有一位卖面的还是卖小吃的一位朋友啊，跟他讲说，哎，请问你，我这里有那个狗啊，老来这里偷吃我的肉骨头，我怎么办？我那个朋友他是一位中医师，他就说，这很简单，弄一点点这个毒药来毒一毒它嘛。结果弄了一点毒药，那个狗啊吃的一点事也没有，第二天还是来偷它的这个食物。后他想想，这个用毒药害这个狗，拉肚子，这个狗也不肯。后来他说还有一种毒药啊，可以吃了以后呢会拉肚子的，有一种叫做巴豆，好不好？我把这个巴豆呢就放在那个地方，让那个狗去吃。结果呢，这个他那个朋友啊就拿这个巴豆就涂在肉身上肉上面，然后放在那里让那个狗去吃。这个狗吃了以后啊，这个朋友说，哎，那个上一次给你的巴豆有效没有效？他说，嗨，那个狗已经死掉了。哎呦，他这个时候才知道，原来巴豆呢狗吃了会死。过去真的古书里头就已经记载巴豆狗吃了会死。结果这个李时珍啊就用巴豆，他曾经食用巴豆，又控制了它的剂量的啊，控制它的剂量，然后给人吃。吃了以后呢，只不过是啊稍微有点腹泻，但是却能够止腹泻，因为这个人他的腹泻是寒的腹泻，那么食用巴豆稍微腹泻以后啊，稍微一点点腹泻以后，反而变成了腹泻的克星。有一个处方叫做备急丸，就是用巴豆啊来作为处方的。另外呢，李时珍还使用过麻黄来治疗喘病。麻黄能治喘病，其实更早以前在张仲景时代就已经使用过，像麻杏甘石汤、麻黄汤、小青龙汤等等，用这些个麻黄制剂来治喘。可是李时珍的时候呢，他就真的了解 用麻黄可以治疗久喘不愈的啊，久治不愈的喘病。那么我们了解麻黄里头有些什么东西呢？在大概1950年代，有一位华人啊，有一位华裔的药学家叫做陈克辉，他那个时候呢发展了一种东西叫做麻黄素。麻黄素就是从麻黄里头提炼出来的一种麻黄素。麻黄素其实现在知道有20多种衍生物啊，就是或者叫演化物，有20多种。这20多种里面的一种就是现在啊被西医使用来，或者说是陈克辉先生他所发展出来的麻黄素。这个麻黄素能够顿喘，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利用那个麻黄素呢来喷到喉头气管呢来止喘，真的麻黄素可以止喘。可是那一种麻黄素啊，就是我们现在西医药所使用的这种麻黄素呢，它可能使得血管收缩或者血管硬化，以至于让血压升高，所以这种东西呢就不敢使用在一般的什么血压高的人。可是我们中国医学呢曾经使用麻黄啊作为治疗高血压等中风的病症，例如有一个方叫做续命汤，有一个方叫小续命汤，还有古今陆燕续命汤等等，这些都是用来治疗高血压中风的病人。可见得这个麻黄素不能单一使用一种麻黄素。那么当时用的是麻黄，麻黄里头含有20多种麻黄素，那么其中有的麻黄素可以降血压，有的麻黄素可以升血压，但是因为经过平衡，以至于它对于血压也不至于啊，也不会让它发生更大的问题了。另外李时珍还使用藕汁啊，就是莲藕啊，藕汁来治疗什么东西呢？治疗血淋症。什么叫血淋啊？血淋就是小便的时候里头会带血，小便滴滴答答，点点滴滴出，这种叫做血淋，这是痛苦的很的。其实血淋有的时候是性病，有的时候呢却是因为啊，因为尿道或者是膀胱发炎，或者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膀胱或者尿路结石，结石呢这个石头要往下冲掉下来的时候会刮破了，或者是造成了尿道发炎，以至于产生所谓的血淋。那么他用莲藕的汁就可以治疗这种痛苦欲绝的这种血淋症。这是李时珍啊，他用了各种，而且他发明了好多种的治疗的方法。李时珍不但可以啊发明了各种方法治病，而且呢他还因为家学渊源，以至于他在晚年的时候做了一本书叫做《平湖脉学》。李时珍自己在晚年的时候他有一个号就叫做李平湖啊，他的号就称之为李平湖。那么他呢过去曾经被称之为医圣。李平湖做了一本书叫做《平湖脉学》，是根据家学所学得的。《平湖脉学》里头有一个方法，是一个很特殊的把脉方法。我们以前把脉都知道《内经》有3步9后之说，它的《内经》的3步9后呢是上部天地人，中部天地人，下部天地人。上部在头面上，中部在手上，下部在脚上，各有天地人的这一类的方法来判断病情。那么到了扁鹊的南京时代，也用手上的，他只在手的寸口这个地方分所谓的3步9后，有上中下浮中沉，就是寸关尺浮中沉，也有3步9后。 可是李时珍的《平湖卖学》里头，他又提出来另外一套啊，另外一套把脉的方法，那么他称之为寸口九道脉。寸口九道脉呢，就是寸口这个地方就把它分成为九宫格子，然后呢，他在这个九个位置可以分辨人的病情究竟属于哪一个经络，例如肺经、小肠经、大肠经，或者是心经、肝经等等各种经络的病情。不但如此，它的这个地方的这个九宫格，竟然的还可以分辨所谓的奇经八脉的病情，所以它又有一本书称之为奇经八脉考。奇经八脉考就是讲奇经八脉，奇经八脉就是任督冲带，阳为阴为，阳桥阴桥，一共这八个脉。这八个脉呢，在这一个寸口也可以被把出来，就是被切出来，那么这个叫做寸口九道脉。这是一套非常有趣的把脉方法。那么当时李时珍做的这几本书都是对后人有相当大的参考作用的，一部是《本草纲目》，它记载了1800多种药物，并且呢，它又记载了11000多种药方，每一个药方都是蛮实用的。那么他所做的《平湖脉学》写了20几种脉，那么这20几种脉呢，对后人也有相当大的参考作用。不但如此，《平湖脉学》里头还记载了寸口九道脉，并且他还有一本书叫做《奇经八脉考》，把奇经八脉他们的病情、他们的脉象都讲得蛮清楚的。李时珍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医学家。那么今天将李时珍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很热哈，那我就看到那个报章杂志上啊，都有西医介绍说，要民众要多补充水分、盐分，还要补充钾。
对。
那我在想，这是西医的建议，不知道中医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
的？补充水分，这是一定需要的啊，因为能够排掉一些身体里面的废物嘛啊。补充盐分，那就是说，因为我们排掉很多的水分的话，一定会带走很多的盐。钾呢，主要的是为心脏，这是西医的这种讲法。中医它古时候就有亲属的这种处方。亲属的处方啊，例如有一个方子叫做生脉饮，生脉饮就是里头是人参、麦冬、五味子，这几个呢是补水的处方，它是用补水来让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所谓补水，其实讲是让我们身体的细胞啊，细胞里头的水分能够充分供应，这样子的话，它就不至于有中暑啊等等这种现象了。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就是你刚刚讲的说补充盐啊，或者补充钾呀这些啊，那也有一些个植物啊，它们的根有这种，例如水生植物，像是白茅根呐、或者芦根呐、这些都是在湿地在水附近生长的这样子的一种植物。那它那个根里头呢，带有一些个离子，这些离子可能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讲所谓的天然的运动饮料吧。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假如说有感冒啦，或者什么时候，或者说夏天呢，都说流了汗流多了的时候，就希望能够补充一点离子，就叫人家喝这种所谓的运动饮料，里头呢就是含有一些钾离子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盐分啊。 那中医用这个白茅根或者芦根、
嗯、
它里头也是含有这么多的这种离子，可是它是天然的、
嗯、
所以、
嗯、那更好了，
天然的就不会伤害到人身体、
嗯、
完全是天然的，并且还有一点，白茅根或者是这个刚才讲的芦根这些东西、
嗯、
它们又有消炎解毒的作用、嗯、例如说夏天的时候喉头总是容易发炎、
嗯、
容易痛、嗯、容易干燥，那喝了这个东西也可以使得它比较不容易那么口渴、
嗯、
另外还有就是中医古时候还有一种叫做一种称之为天生白虎汤的，像西瓜就是一个很好、哎、西瓜它很清凉，白虎汤本身就是清凉的，白虎汤里面就是用的什么像知母啊是凉的，米也是凉的，然后呢还有这石膏都是冷的都是凉的、
嗯、
这样子的东西、
嗯、
那白虎汤呢它也是它是这么凉的，然后在我们实际上像西瓜它也是凉的，尤其西瓜里头依照生物化学的检验呢、
嗯、
它里头含有一种叫做瓜胺素，叫做塞处理这种东西、
嗯、
它可以吃了以后利尿，那么吃了西瓜的人就利尿，利尿的话呢就把身体里面的比较热的物质啊什么东西就带走了、
嗯、
所以它这个是一种很好的解暑的一种水果。除了这以外还有一种药方子，这个药方子叫医师来配的，例如像是什么六一散，就是滑石跟甘草、
嗯、
滑石的分量比较多，甘草的分量比较少，一个是六份一个是一份，那这样子的合起来来服用的话呢也可以使得尿能够排得多一点。我们讲清暑嘛，就是把这个尿排多一点的话呢就使得身体里头的水分啊什么不好的物质啊就给带走了。除了这以外呢，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生脉饮，那就是补的，又补又润，所以让细胞里面的水分够多了，那么这个人就不会那么容易干而渴。除了这以外还有暑气啊，总是伤啊，就是这个天热的话总是伤我们的气，叫做暑伤气或热伤气。暑热会伤到气的话呢，那么我们还有像是清暑益气汤之类的这种处方，那当然就是要靠医生来开了啊，就可以使得他的气给补起来了，所以呢元气也好了，并且它里面也是带有一些利尿啦等等的药这种药物，所以能够使得这个里头的热都给排除出去。
那像这个的话它可以冰凉凉的放在冰箱这样子当人饮喝吗？
像刚才讲的那个生脉饮就可以、或芦根汤啊这些都可以的。
那这样比喝那些凉水啊什么
应该是
好
得多
了、
对，另外还有一个、中医还有一个方子叫做酸梅汤。酸梅汤也是一个蛮好喝的一个汤嘛啊，不但如此，而且它里面的像它里面的乌梅啊是酸的，还有它里面的山楂啊可以清除脂肪，所以这个方子拿来吃了就是夏天饮用又清凉还不算，还可以消除脂肪，所以
养颜美容
还可以，就是消除脂肪的话这个很多人都希望稍微瘦一点的话，那么这个方子也是蛮好的。
对对对，其实我们中国古说这一些东西哈，说起来养颜美容又清凉然后又没有副作用，所以啊、我看回去要赶快来喝一口
又好吃啊。
对啊，今天非常谢谢胡医师。
谢谢
谢谢。